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自从咱们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以来，这海上的国际贸易航线啊就变得越来越繁忙，越来越重要，是吧？到了近现代以来呢，像这个苏伊士运河、大西洋航线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甚至有的航线经常出现堵船的情况。咱们是马路上的车太多，城市路面交通堵塞，人家那是海上航线生意太好，商船货船堵一起了。你就像在2023年美国和欧洲的跨洋贸易额就有 1.6 万亿欧元。可以说啊，谁要是掌握了这个黄金航线，谁就能拿捏这个世界贸易，是吧？这样一来呢，就让俄国人特别的眼馋，他们就特希望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也有一条这样的黄金航线。近些年来，随着全球变暖，北极冰川逐渐融化，俄罗斯就开始琢磨，如果自家的船不走这个马六甲、苏伊士运河、地中海这一带，而是采弯取直，直接从北极通行，不让中间商赚差价，那从亚洲到欧洲的航程就能比走这个苏伊士运河快上整整两周的时间。更重要的是，现在西方这么大力的制裁，俄国只能向东看齐，这北极航线就在自己家门口，根本不用看别人脸色。甚至在俄国人眼里，有了这条北极航道，俄国人就能和盟友联手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说起来啊，在北极地区搞一条贸易航线的事儿，不是没人想过，在几百年前就有一群探险家想在加拿大北部开发出一条航道了，这条航道被称为西北航线。那么人们探索这个西北航线都做了怎样的努力，这条西北航线到底有没有开发价值，能否通过西北航线建立贸易体系，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故事。说起来啊，早在2000多年前，咱们人类就对北极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根据这个史料记载，公元前三世纪，希腊的地理学家皮西亚斯乘船去过北极圈，罗马学者普林尼去过英国北边的极地海洋。不过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北极就是一片冰冻的海洋，是一个人迹罕至的生命禁区。直到世界进入大航海时代之后，人类才渐渐有了探索北极海域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英国人持续数个世纪对西北航道的不懈探索。说起来啊，这个英国人费这么大劲的开发西北航道也是迫于现实，因为在16世纪，西班牙控制了大西洋前往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和恩角，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南美洲的最南端。当时英国和西班牙是竞争对手，自然是不甘心这条通往东方的海上贸易命脉被敌人控制。虽然英国人很想从西班牙人手里抢地盘，但是当时皇家海军的实力还不足以远征南美，所以就想找一条从北大西洋流经北美大陆北端，再通往太平洋的海上通路，这就是所谓的西北航道。当时像这个马丁·弗罗比舍、詹姆斯·库克这样的航海家和探险家都找过西北航道，不过呢，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咱们就拿这个弗罗比舍来说，这位当时给一个名叫中国公司的公司打工，这个公司的老板一直想开发出西北航道，因为只要开发出来就能抄近路到中国。那个时候欧洲的地理学家都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无比富饶、丝绸黄金满地、可以随便捡的地方，所以这个老板给公司取名叫中国公司，也很显然是想着能到中国来发大财。1576年弗罗比舍发现了加拿大北部的纽芬兰岛，一上岛他就发现荒岛上布满了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弗罗比舍以为这是金矿石，赶紧装了满满一大船。返航后对老板说，我们这一趟虽然没有探明航道，但是带回来了这么多金矿石也是意外之喜。老板一听到这个金矿石眼睛都直了，于是就赶紧发债券搞融资，然后把融上来的钱交给弗罗比舍，让他启动更大规模的采矿。等到1578年弗罗比舍再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东家爆雷了，原来开采的那些矿石根本就不是金矿，而是黄铁矿。因为这两种矿石长得特别像，所以在当时这黄铁矿又被人叫做鱼人金。这家中国公司也因此关门破产了，老板资不抵债，锒铛入狱，弗罗比舍也渐渐的被人遗忘了。虽说弗罗比舍没能开发出来西北航道，但是英国人并没有放弃对北极的探险。1596年受到荷兰商人和英国商人资助的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之到达北极， 在这次探险中，巴伦支的船被浮冰撞毁，他和水手们被困在新地岛，一行人被迫在北极过冬，他们也成了第一批在北极过冬的人。由于长时间缺乏营养，巴伦支等人患上了严重的坏血症。等到了1597年，巴伦支也不幸在返航途中去世。为了纪念这位航海家，今天挪威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片海就是以巴伦支的名字命名的。顺便提一下，2000年俄罗斯核潜艇库尔斯克号就是在这片海域沉没的。在巴伦支之后不久，又一位名叫亨利·哈德逊的英国探险家投身到寻找西北航道的事业中来。他们在1611年发现了哈德逊湾，也就是今天加拿大最大的海湾。哈德逊等人本来想继续向西探索，但是手下的水手们觉得这一路危险重重，九死一生，现在有这样的发现就可以打道回府，回国交差了。因为这事儿，双方争执不下，最终水手们发生了哗变，他们把哈德逊和另外八个人扔在了小船上之后自己逃跑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哈德逊。在这之后的英国国内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外面又和荷兰、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因为贸易问题打了起来，内忧外患之下，英国人也就渐渐放缓了对西北航道的探索。等到这个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英国皇家海军终于是从漫长的战争中抽出身来，于是在海军部秘书约翰·巴罗爵士的大力推动下，皇家海军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空前的力度重启了对西北航道的探索。说起这个约翰·巴罗这位爷呢，有着双重身份，他既在海军部工作，也是皇家地理学会的创始人。早年间他还跟着马加尔尼使团见过乾隆爷，一路上考察了中国沿海的海岸线。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考察过非洲和极地。多年以来从事科考探险这些工作，就让这个巴罗爵士对西北航道十分感兴趣。他觉得如果找到了这条西北航道，那从欧洲到亚洲和北美西海岸的时间可能会缩减几个月，这不仅会减少海运成本，让英国人大赚特赚，而且英国还能把皇家海军更快地投送到太平洋，大英帝国的部署能力就会打着滚的得到加强。除此之外，如果开发出这条西北航道，也会大大扩展英国地理探索的范围，掌握极地地区的第一手水文气候资料，推动相关科学研究的发展。当然了，除了巴罗爵士本身就对地理探险这行很有兴趣以外，当时的国际环境也迫使巴罗爵士推动探索西北航道。因为除了英国人，沙皇俄国对北极地区和北美洲也展示出了十足的兴趣。俄国探险家白令齐里科夫早在18世纪中叶就多次勘察了北美大陆的西北海岸。关于俄国人拓殖北美的这段历史，我之前讲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一下，这里就不啰嗦了。在这个19世纪初，在探险家冯·克鲁森斯特恩的带领下，俄国海军开始考察勘察家和阿拉斯加，并将这些成果呢发表在了报刊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沙俄海军这么热心探险极地的表现，就让英国海军高层意识到对西北航道的探索将成为英俄地缘竞争的一个重要角力点，所以说英国海军必须尽快采取行动。1817年，一位船长给海军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格陵兰附近上万平方英里的海冰都融化了，这时候皇家海军要是探索西北航道可能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巴罗爵士看完这封信以后精神为之一振，立刻意识到机不可失，赶紧下令重启对西北航道的探索，并向全社会开出了巨额赏金。看到海军部广发英雄帖，一个叫约翰·富兰克林的中尉立刻去接了皇榜。这个富兰克林曾经在纳尔逊子爵的麾下效力，十几岁时就参加了1801年的哥本哈根海战和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在战争的硝烟中，富兰克林也有了建功立业的英雄梦。不过他参加这些海战的时候只有十几岁，只能在战场上打杂，等到富兰克林长大了能独当一面了，这个时候英国都已经取得了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广袤的大海上再也没有谁是英国人的对手，富兰克林也就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就在他懊恼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海军部的英雄帖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于是他就义无反顾地接了皇榜，拿到了探索西北航道的机会。1818年和1819年他先后两次带队探险，不过由于缺乏经验，事先准备得很不充分，在考察过程中出现了弹尽粮绝的情况，而且当时的后勤补给也跟不上， 当食物都吃完了以后，水手们就开始吃苔藓、皮大衣和自己的皮鞋充饥，甚至还有人得了精神分裂，杀了同伴吃他们的肉。由于后勤补给实在是太拉胯了，这支考察队在没有探清楚西北航道的具体情况下，只能是提前打道回府。不过等这帮人回国以后，没人把他们看作失败者，因为在海军部和英国民众看来，他们跋涉了将近10000公里，深入了人迹罕至的北美大陆北端，绘制了上千公里的海岸线地图，证明了西北航道存在的可能性非常高，能有这样的结果已经相当成功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咱们人类把这个蒸汽动力船整得比较明白了，之前这些探险队只能开帆船，这玩意儿一旦风向不对或者是帆缆坏了，那就会严重影响船只运行。现在不一样了，探险队可以乘坐风帆和蒸汽机混动的船，有了蒸汽动力，船就不用靠风推着走了。到了1845年，81岁高龄的巴罗爵士即将退休，他想在临走前再做点什么，于是他邀请59岁的富兰克林再度出山，探索西北航道。这一次，英国官方给了富兰克林探险队充分的装备与经费支持，提供了2艘皇家海军军舰“惊恐号”和“幽冥号”。海军部估计这次探险可能需要2到3个冬天，为了让官兵们能够打发时光，增加这次极地探险的成功率，英国人不仅给这2艘船安装了当时最先进的蒸汽机螺旋桨以及供暖热水系统，甚至还在寸土寸金的船上开辟了一个拥有1500多本书的图书馆，还有风琴等乐器。业余时间呢，还让军官们给这个文化较低的船员讲授各类基础的科学课程。总而言之呢，皇家海军为了这次探险做好了充足准备，连空闲时期该怎么解闷都想好了，是吧？1845年，富兰克林的探险队正式启程。按照计划，他们要去加拿大北部的巴芬湾，在一连串的群岛中间找到一条通往白令海峡的航线。不过这支船队一走就再也没有了音讯，100多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在之后的十几年里，曾经有40多支搜寻队去寻找他们的下落。终于在1859年有一支探险队找到了富兰克林他们留下的文件，上面写着在1846年年底他们的船被困在冰里无法动弹。到了1847年，富兰克林就在船上因病而死，没了主心骨，船员们也纷纷弃船逃生，最后没有一个人从冰天雪地里走出来。英国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搜寻这2艘船的下落，派出去的救援队也陆陆续续发现了船员们的尸体，最终在2014年和2016年，惊恐号和幽冥号的残骸才被人找到。前两年有一个叫这个《极地恶灵》的美剧，就是以这个事儿为故事背景拍的啊。按说这次皇家海军做了这么充足的准备，却落得一个全军覆没的结局，实在是出乎意料，是吧？当时的人们推测是因为极端天气、食物污染、坏血病等等原因，造成了探险队的全军覆没。尤其是探险队出发的时候带了大量罐头食品，后来皇家海军调查发现，这家罐头厂生产的罐头不仅出现了变质，而且密封处还使用了大量的铅，这就会严重污染食物。人在吃完这些铅超标的罐头以后，就会出现重金属中毒的症状，这玩意儿损害人的中枢神经，人在精神错乱之后就会做出一系列的错误决策。所以当时的人们认为，让探险队全军覆没的元凶就是这批劣质罐头。随着英国人在北极连连碰壁，再加上19世纪60年代开挖了苏伊士运河，等到运河开通之后，不需要再绕行非洲大陆，欧洲到达远东的路程已经大大缩短，而且沿途的贸易业十分发达，自然水文条件也比这个西北航线好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英国人凭借这条贸易航线就能获得大量收入，因此呢，对于探索这个西北航道的兴趣自然也就大大折扣了。既然英国人都对西北航道不上心了，其他国家就更没兴趣了。所以即便到了19世纪末，人类科技水平已经很发达了，但是北极仍然是一块人类没有完成探索的生命禁区。直到1903年，挪威人罗尔德·阿蒙森对探索北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组织起了一支7个人的探险队，在北极圈的一个荒岛安营扎寨，等了2个冬天。到了1905年，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了以后，阿蒙森才开始出航。在航行了整整2周之后， 他们终于穿过了加拿大北部海域，到达太平洋，成为开辟西北航道的第一人。从此以后，加拿大北部的一处海湾就以这个阿蒙森命名。到了这个时候，人类才算在巨大的冰川间找到了一条道路。与此同时，阿蒙森的祖国挪威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挪威和瑞典的共主邦联宣布解散，挪威王国完成了独立。阿蒙森在挪威刚刚独立建国的时刻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功，他也因此成了全挪威的民族英雄。虽说人类历经千难万险终于开通了西北航线，但是各国并没有对这条航线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开发。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投入产出比太低了，一来是无冰期太短，只有七到九月这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适合航行，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根本走不了几条船，是吧？其他的时间冰层太厚，使用破冰船的话效率太低，费用也太高。二来呢，是最致命的问题，这条航道沿途就没有几个人口稠密、市场需求旺盛的国家和城市，这个物流业是一个运输货物的行业，对吧？没有需求就没有运输，所以说谁要是跑这条航路，谁就是在赔本赚吆喝。第三个呢，是安全问题，在这条西北航线上受到这个极地天气、冰雪风暴、洋流、浮冰等等自然影响很大，北极海域的夏天呢还经常出现浓雾，能见度很低。咱们且不说这个船舶航行的速度慢，而且呢还经常需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再出发，可以说是又危险又不挣钱，那自然也就没人愿意跑了，是吧？既然沿岸的贸易带动不起来，航运的成本也压不下来，所谓用西北航线替代现有的成熟航线，建立所谓的贸易新秩序，就成了无稽之谈。现在跑航运的公司可不是阿蒙森、富兰克林、弗罗比舍那种探险家，现在这些船一出港就得挣钱，而订船的客户呢是为了做外贸，他们做外贸的目的说白了也是为了赚钱。那这个北极航道沿岸的人流量、经济发展水平、承接贸易能力能不能带来大量的经济收入，能不能把航运的成本压下来，是吧？咱们只要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想明白这事儿，完全做不到，是吧？所以说俄国人想搞的这北极航道就相当于是把河南平顶山的煤拉到山西大同去卖，是吧？在技术上没问题，在政治上很团结，很有象征意义，但是放到现实里根本就是没必要，对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